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路上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9日。一，听到一个故事。1998年12月26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那天我去参加同事的婚礼，在婚宴上，一个同事聊天时讲述了她丈夫院校里一位老教授的亲身经历。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，这位教授领工资时，顺手就把装工资的信封放进了衣服口袋。几天后打开信封时，发现里面竟然装了2个月的工资，他当时就吓住了，很着急，懊悔自己领钱时没点数，他想立刻送回去，又担心别人误会他没及时归还，是否别有用心。教授出生于书香世家，有修养，但好面子。他当时认为，送回去没面子，不送回又不道德，心理压力非常大，不敢面对周围的人。就这样，他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，在极度的煎熬中痛苦地过着每一天，时刻低着头。日子一长，他成了罗锅。在不堪重负的40年后，他有幸练了法轮功。得法之后，他把多领的钱按历年的最高利息计息后，将本息一并送回学校财务处。但财务处不收，说时隔几十年无法记账。有人叫他把钱送退休办。那时大学校园里练法轮功的人也多，人家也理解他，退休办就把钱收下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卸下了心里几十年的重担，感到世界都变美好了，全身轻松。一到家，他的子女感到格外震惊，说：“爸，你好高啊！”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背直了，人高了。二，走入大法修炼。听完朋友的叙述，我感到非常震撼，有这么好的功法，能够让一个面子极强的老知识分子勇敢地放下脸面，坦然面对羞愧的过去，归正道德良知。这功是多么的纯，多么的正。我要学法轮功。一个强烈的意念当即打入脑海。当晚，我有缘走入了大法修炼。那天晚上，我找到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学员，他带我来到一个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。学完一讲转法轮后，大家一起练半小时动功。辅导员在一旁教我练第一套功法。练完功后，大家各自回家。我走出学法小组，感到身体很舒服，走路轻松，心情无比的喜悦。这样的喜悦是从未体验过的。一到家，丈夫开门就问我怎么样。我说，去一个学员家里学法练功了。他说，你腰背痛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这时才想起自己原来腰背部长期疼痛的事，哎，怎么不痛了？我顺手往腰背上一摸，啊，不见了。他说，啥？我说，多年的大包块不见了。丈夫不信，也来摸，说，哎呀，神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快找本书来看看。我很快请到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丈夫看了一部分就说，这哪是书，是上天的梯子。我当时认为他悟性好，后来才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，有缘得到大法，就要明白其珍贵，珍惜圣缘，精进实修。我因先天因素，从小体弱多病，自有记忆起，整天就被大小病缠身，常年打针吃药， 时常大医院进，小医院出，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。成年后，身体状况不但没有改善，反而更糟。由于工作压力大，在原来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上，又得了内分泌失调，去市级医院在腰背部做了药物注射，几次下来非但没治好，反而留下了后遗症，长了一个大包，使我日夜疼痛难忍。而那天晚上，我在学法组学法练功仅两个小时，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，包块不见了，腰背不痛了，身体上几十年不能治愈的疾病也不知啥时候都好了。这使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和快乐。通过学法，我渐渐明白了人为什么来到世上，为什么有生老病死，为什么要返本归真等法理。我放淡了名利，时刻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遇事先考虑他人。每年单位评选，每次评到我都主动让给别人，用真诚去善待包容每一个人。名利上看淡了，工作上更加兢兢业业，认真负责，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也变得更强。我身心的巨变，事业的收获，皆源自于大法的威力和师父对弟子的谆谆教诲。三，讲真相救众生。1999年，独裁者江魔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那时的我日夜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，这么正的法，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怎么被诬陷呢？我告诫自己要振作起来，要让世人明白真相，要肃清邪党对民众的洗脑毒害。我应该尽快走出自己的路来证实法。于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开始面对面给有缘人讲真相，有时去电话亭打真相电话。为了减少资料点的负担，在同修帮助下，我学会了刻光盘、打印单张资料、做真相币、真相贴和护身符，供自己和家人同修使用。再后来又使用打语音电话劝三退，发微博和真相网址等给民众传递真相。我很珍惜给有缘人讲真相的机会，如家里装修房子，从联系装修公司开始，到买建材，再到现场施工，最后到安装和维护，每一个环节我都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接触到的人，因为我知道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得救的。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讲真相，时间充足，可以讲得全面一些，他们也比较愿意听，容易接受。买建材和家具时，能分散买的就分散买，不便分散买的我就多走几家，每到一处就跟他们多聊一聊，即使不买也要多讲真相，把大法的慈悲留给世人。那段时间我劝退了180多名与装修相关的世人。我也经常利用打的士的机会劝三退，因车里没有干扰，司机听真相容易入心，如果时间短，一上车就尽快进入讲真相劝三退的主题，如果时间够，就通过时事话题的引入再转入谈话焦点，这样司机一般都愿意听，还会有互动，效果会更好。讲真相也要注意安全，现在的士内的监控设备都升级了，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正念，不让邪恶钻空子。只要我们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正念正行，智慧地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会水到渠成。一次，我从城里打车回家， 有三人与我同路，也上了这辆出租车。我坐副驾，看到方向盘的左前方有一个很不显眼的、比指头稍粗一点点立着的小摄像头。车的正前方有一个拍摄副驾和后排座的摄像头。我没动心，只想着要救他们，头脑中一片澄明。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然后就开始给同车的人讲真相。在40分钟左右的车程时间里，我从邪党窃政以来，为了维护独裁政权，搞得历次运动都是打击善良，仅和平时期就迫害死中国人8000万，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多。将1989年学运，邪党派遣军队用坦克碾压，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，将中共宣扬无神论，摧毁传统文化，江泽民腐败治国，导致人们道德败坏，贪腐横行，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备受赞誉的盛况，将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将活摘，将藏字时天灭中共，为什么要退党团队保平安等等。有师父慈悲的加持，他们一路上都听得很用心。司机和后排的一个人还时不时地与我互动，最后他俩都高兴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没说话的那两个人虽然没有退，40分钟的谈话他们也算听了许多真相，也为他们日后得救做了铺垫。其实只要我们出门遇到的同行人都尽量找机会与其说话，特别是遇到主动来搭话的，这可能就是师父安排到我们身边来听真相的人，一定不能错过机会。四，走正走好修炼路。2015年5月下旬，有同修对独裁者江泽民提起了诉讼，6月上旬很快在全国各地展开。中旬期间，一位老同修叫我参与诉江，我觉得很好，于是就开始写诉状。没修炼的丈夫问我，你起诉江泽民了？我说是的。他说，共产党整人是不择手段的，没有人能挺得过，你能承受得住吗？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你修炼，你一实名不就暴露了吗？共产党太坏了，你还是别冒险。听着这番话，我不由想起文革时期我母亲娘家的遭遇。我外婆、舅舅及姨妈一共6人，被邪党整死3人，整疯2人。每当想起他们被迫害时，那惨不忍睹的情景都不寒而栗。顿时我怕心起来了，情也被带动了，想着自己是没有被挂号的，万一有个啥事，修炼环境不就没了吗？又想着丈夫对娘家的大小事情里里外外几十年来都是他在用心打理，对待我父母特别孝顺，有些不忍心让他替我担心，这样就搁置了一个多星期。在这期间，我一直向内找，找到了怕心、求安逸心和对丈夫情的执着心等等。我问自己是来干啥的？不是来助师正法吗？怎么被世间的人和物左右呢？我努力在法中归正，去掉这些后天观念，割舍肮脏的假我，并加强学法和发正念。过程中，使我逐渐清醒地认识到，这事可不能敷衍。这是一个真修者为证实大法、捍卫大法所必须要走的路。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，我一定要珍惜这次考验。我又着手准备。7月5日，我和母亲同修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递了诉状，起诉独裁者江泽民。不料诉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在北京被滞留了。我们向内找，觉得就是我的那个怕心和情的因素影响了起诉书的书写，延误了投递时间，导致被滞留。 慈悲的师父看我们有这颗心，就安排了同修帮着把诉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送到了两高。丈夫说，他佩服我的胆识和勇气。这哪是我有胆识和勇气啊，是大法的威力，师父的伟大。次年初夏，片儿姐给我丈夫打电话说要来我家。我知道这是邪党的敲门行动，就将计就计地让他进屋坐下。他要给我拍照，我拒绝了，并善意地告诉他这对他不好。法轮功是正法正道，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是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。我练法轮功身心受益，变化巨大。修炼前体弱多病，现在无病一身轻，并讲述了在单位里是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，以致修炼的人。也许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，不一会儿他就走了。五，正念销毁邪恶展板。2015年的一天，我路过某公安大楼，忽然看见大门旁的外墙上有一幅邪恶展板。我想，这气焰也太嚣张了，居然堂而皇之的把这东西贴在人行道旁的墙上。平日里来回过往的人很多，这得毒害多少不明真相的世人啊！不能让他毒害世人，得想办法把他弄下来。可这位置地处繁华街道，前面有大超市、餐饮、影院等商业场所，摄像头比较多，3、5米、7、8米一个，墙边还停了2辆警车。公路对面一边是一个科研单位的正大门，一边是一所高校的正大门，进进出出的学生和行人川流不息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好弄。当时我没敢动手去清除邪恶展板。回家后我总想着这事。几天后，我想不能再这样等下去，不能再让他毒害世人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在家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，然后乘车去了那里。到站时，有几人与我同时下车，一位男士跟在我身后，穿梭不停的人来来往往。我想，我是来助师正法的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干扰与迫害。我发出坚定的一念，不许邪恶毒害世人。车站离目的地约有300多米距离，我背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边走边发正念，眼看大约还有40来米就到了，可那个男士还在我后面，周围熙熙的人群似乎也没减少，一路上还是那么喧哗。我静下心来，集中精力发正念，并请求师父加持我。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刹那间，感觉周围忽然静了下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周围的人没了，那位男士也不见了，来往的汽车也没了，鸣笛声也都没了，到处静悄悄的，只有路灯还亮着。可这人行道上，一边是公路，一边是建筑物，连一个岔道都没有啊。我泪流满面，怀着无比感恩的心，谢谢师父。我迅速扯下了那块邪恶展板。师父啊，一切都是您，是师父在做啊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却把威德留给了弟子。写到此，我禁不住再次流下了感恩的泪水。一年多后，还是那个地点的同样位置又出现了邪恶展板， 我决定去销毁它。那天晚饭时，天下起了雨，我挺高兴，赶紧发正念。发完正念，带上雨伞就出门了。在路上发正念，解体毒害世人，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发着发着，公交车还没到站，雨就停了，而且没有一丝还要下雨的迹象。我立刻向内找，找到自己的欢喜心、求安逸的心、证实自我的心，还有求名的心，都是为私为我的，没有把世人放在第一位，意识到自己偏离了法。这些旧宇宙的理不能让它左右我，我立即否定它，排斥它，不承认它，那不是我，是后天观念和思的物质构成的假我。我要用修好的一面主导自己，证实大法。我请师父加持我正念，快到目的地时，天又下起了雨。事隔不久，2017年7月上旬，仍旧那个位置又贴了邪恶展板，而且比以前的还大。我与同修切磋，同修提醒我注意安全，担心有蹲坑的。即使没有蹲坑的，周围摄像头密集，因为那地方是某公安机构的大门，离邪恶展板几米外的墙角边，那里时常停着两三辆警车和一辆写有宗制办的黑色小轿车，确实摄像头不少。我觉得同修说的有道理，就把这事放松了，后来就忘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又想起这事，心想不能再耽误了，这样下去又得毒害多少世人，我得把展板清除掉。我赶紧去买了与墙体颜色相似的喷漆。出门前，我给师父法像上香，恭恭敬敬地跪在师父法像前，请求师父加持我正念，让弟子正念正行。那天正是720，去的路上我一直发着正念，也同摄像头沟通，想着他们也是为法来的生命。在师父的慈悲与保护下，我平静稳妥地用喷漆覆盖了整个邪恶展板。自邪恶行恶以来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着弟子，正念销毁了我所居住区域的大约30幅邪恶展板，避免了世人再次被邪党毒害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些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手脚而已，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。6，大法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我。2018年3月的一天，我去母亲家，刚走出小区大门，一辆直行的黑色越野车突然急速转弯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我被撞了，立刻感到胸腔里猛烈的一震。越野车的后视镜正好撞在我心脏部位，后视镜都被撞得扣过去了。虽然震动得很厉害，可我却站在原地稳稳当当地一动不动，好像啥事都没有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，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，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，是业力构成的你，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，有心，有四肢，撞死了。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。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，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，用它来偿命，没人做这个事。就是因为你能修炼，我们才这样做。等你们知道的时候，你们是无法感激我。师父这段法让我深刻地再次悟到，人在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中，无知地做了多少坏事，杀过多少生，造下了无数的罪业。就这一世，从小到大就杀了不少生，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啥都会，能干。想起来真可悲。如果不是师父慈悲于我， 那真是死上千万次都难以还清这数不清的业债。我深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再次替我承受，消掉了一个业力构成的我，给了我延续来的生命，是师父的慈悲再次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我。结语：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与苦度，为弟子承受了生生世世所欠下的罪业和业债，在巨关巨难中，是慈悲的师父一次次的在保护、鼓励、看护着我。我欠师父太多太多，我永远都无以回报师恩。唯有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尽快修去人心与执着，严格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叩拜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不让人说的执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8日。修炼20多年，我一直认为自己忍耐还好，别人说我大都可以不当回事就过去了。我之所以这么认为，是因为我从小经常挨训，妈妈脾气不好，把情绪都撒在家里人身上，我学会了撒谎躲避，长大了发现妈妈说人不需要什么理由，就是找人撒气。我习惯了不解释，不顶撞，不往心里去，因为这是唯一的解决途径。修炼以后很长时间，面对妈妈的指责说教，我都没有什么反应，我觉得自己忍得很好，心里没有一丝波动。就在父亲去世以后，我经常照顾妈妈，慢慢的，妈妈走出了伤痛，身边没了父亲的陪伴，我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叨叨的人。我发现自己对妈妈越来越不想忍耐，反而经常和她理论争辩，直到有一天妈妈说我，你就不让人说，我心里一惊，自己越来越脱离修炼人的状态了，很不对劲儿。为啥之前都能忍，现在就不想忍了呢？我在思考之前的20多年的忍，真的是不动心了吗？不是的，那是因为权衡利弊，只有忍着不说话，说话会更糟，生气了更不值当，何苦再和自己过不去啊？可为什么现在不想忍了呢？我之前忍耐是在情上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现在父亲不在了，那个情被击得粉碎，我想要的平静已经不存在了，我也忍不住了。我恍然悟到，在妈妈这里，我没有在法上去修，忍的只是表面，用人心在对待修炼。我想起在转法轮中，师父提到韩信，我一直没有领会好师父的法，我们怎样才能比韩信强得多？韩信可以忍辱负重，因为他有远大的抱负，他不会把眼前的羞辱放在心上。那个忍是有条件，有利弊权衡的，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毁了自己的前程。而修炼人的忍是没有条件的， 是要走出情的牵绊的。我还看到自己在和其他人的矛盾冲突中，也是在用这个权衡利弊来忍。比方说和同修的矛盾，我看到对方没有办法说通的时候，就选择沉默。但是这个沉默的忍耐是想息事宁人，不想影响以后的合作，不是在法上去找自己的不足，错过了很多修炼的机缘。当我悟到这一点时，妈妈在打电话冤枉我，我解释了一句就过去了。我觉得自己在修这个被冤枉的心。没几天又来一个同修，劈头盖脸地说我，我受不了就和他解释，他不听，继续嘲讽我。我冷静了，这是师父给我修的，我不再解释了。同修走了以后，我心里一阵翻腾，我为什么那么在乎同修的冤枉指责？这个怕被冤枉的心背后还有面子心和耻辱心，这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引以为傲修得还好的地方，其实都被那个权衡利弊的观念挡住了。我不是没有面子心和耻辱心，而是在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面前，我可以暂时放弃这些，得到我想要的结果，这才发现自己的面子心和耻辱心很重。家人聚会，妈妈一要大家做游戏，我就跑得远远的。我知道我一旦做不好，妈妈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来。这不是很强的面子心和不让人说的心吗？走过很多修炼的路，我悟到只有在法上去修，什么事情都用法去衡量，才是真正的修炼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